研习神所漠视的圣经，领受教训、督责、归正和学义的益处，这是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善事的成长之路。欢迎收听《真道分解》。
上一次我们看过《哥林多前书》13章第1节到第7节，今天呢，我们要看第8节到13节，也就是13章的下半段。我们在上一次呢，看到《哥林多前书》13章告诉我们呢，爱的价值、爱的重要，那是第1节到第3节，然后第4节到第7节。非常宝贵，这里讲到的是爱的定义，对不对？
是，
解释爱是什么。我们花了一些时间跟听众朋友一块儿的一个一个，一共看了14个解释、14个定义，一直到爱是凡事忍耐。好像第8个呢还是爱的定义，不过这放在今天8到13节我们来看了，对不对？
这个其实是说到爱的永存哈。那么待会儿我们会详细的从不同的方面去看看爱是怎么样的永存法呢。
在这个时代里，教会面对的问题非常多，有异端邪风的冲击，有纷争，有纪律的问题，也有跟婚姻、代职侍奉、吃祭偶像之物、灵恩、奉献等等有关的问题。希望透过哥林多书信，我们可以获得智慧，晓得怎样面对这些问题，建立一个讨神喜悦的教会。哥林多前后书研读。
在这我们稍微的讲一下今天的大纲好吗？其实从8节到13节还是可以分为几部分的。第一部分说到爱，先知讲道以及说方言的比较，这个是13章的8到10节。然后说到了孩子的比喻，这个是13章的11节。第三部分是镜子的比喻，是13章的12节。最后13章的13节是一个结论呐。好，现在呢，小桃子呢，先把13章的8到10节给念一遍哈。八节是这么说的：爱是永不止息，先知讲道之能，终必归于无有；说方言之能，终必停止；知识也必归于无有。第九节，我们现在所知道的有限，先知所讲的也有限，等那完全的来到，这有限的必归于无有了。然后呢，到了这个第10节的时候，其实刚才已经说了第10节了。
对，这个有限的呢，必归于无有了。这段经文很有意思，你看它以永存的一样，就是永不止息的爱呢，跟那些会停止的那些有限的来比较。其实讲到呢，当然我们知道它会停止，那么其他讲方言呢也能停止。更值得留意的呢，就是知识也终必归于无有。那么第9节第10节一直到12节呢，它都好像讲的跟知道这个有关系。所以这也回应了，我们看一下经文的话呢，在第2节那里他说，明白各样的奥秘、各样的知识呢，没有爱也是没有用的。那么第8节呢，爱是永不止息，下面保罗又用先知讲道之能、说方言之能来跟做爱比较的时候呢，爱的特色就突出就表达了出来，就是爱是永不止息的。那么先知呢，是本着神的话来解释神的奥秘，这种恩赐呢，原来终有一天会变得不需要了。有一天大家都会来到神的面前，到了那个时候呢，就用不着先知来替我们讲解神的心意、讲解神的真理了。但是爱呢，却不会停止，它会持续的。另外保罗又提醒我们，在这第8节里面说方言之能终必停止。为什么这样讲呢？因为哥林多教会偏重于说方言。哎呀，我们说方言，12章也讲方言，
是
13章也针对这个问题，下一章呢，哥林多前书14章
更详细啊，
很多方言，对不对？ 那小桃子，你知不知道在其他的宗教里面也有讲方言的事情？
哎，其实这个我也听说过。
所以这个方言问题呢，因为在2000年前那个时代呢，他们觉得真的是神奇，所以很多这个意见议论纷纷。说方言智能呢，保罗在这里提醒我们说，也终必停止。所以保罗特别提起这个方言呢，对哥林多教会他们特别关心。先知讲道、说方言这两种恩赐，总有一天会变得不需要、没有用。圣灵呢，是根据工作的需要，根据教会的需要来赐下属灵的恩赐。那么听众朋友，如果有一天不再需要这样的工作，又或者是不需要这样的侍奉的话，恩赐当然也就停止了。
好，接着我们来看看，知识也终必归于无有啊。这里说的是什么呢？保罗没有指出这里知识的范围到底是属世的还是属灵的，但是我们按照上下文来看的时候，似乎是偏重于真理的知识啊。所有的知识有一天都会变得没有用处了。到了天上的时候，属世的知识固然就没有用处了，就连属灵的知识啊，比方说我们对神的认识，对于圣经真理的认识，到了那个时候都变成是没有用处了。因为那个时候我们所知道的比今天我们很努力寻求的更清楚哈，所以总有一天呢，这三样都会过去了，没有用处。三样就是指着先知讲道之能，还有这个知识啊，还有就是刚才所说到的这个说方言呢。只有爱是不会过时的。我们今天需要爱，到了天上的时候还是一样的需要爱。爱不受到时间空间的限制，是永不止息的。
这个很有意思啊，你刚才这样讲呢，到了天国的时候知识就不需要了，连这个属灵的知识也不需要，因为我们跟神面对面的时候呢，我突然间想到在天国里面呢，没有真道分解这样的一个节目了
不需要
了，就是当然有神的话语，我们就充满跟神本身面对面，那是另外一个世界，
是
我们只能凭信心去想象，这是一个很美的一个景象。在这里保罗说，我们现在所知道的有限，我觉得是一个很好的提醒啊，这是因为我们是活在这个有限的人生、有限的肉体方面，不管我们怎样属灵、怎样有恩赐，我们总是会受到肉体的限制，我们的思想与属灵方面的领受都不能够超过今生的限制。我们一生的时光呢，不过是有限的几十年，有的人可能是70岁、80岁，最多90岁、100岁或者100多岁呢，都是在有限的岁月当中。那么知识当然不断的增加，可是我们所知道的呢，仍然是有限。
是，
好像我记得在第8章的时候，他说，有的人呢，按着他所当知道的呢，其实他还是不知道啊，因为有限。那么不说别的，单在神学或者教会的范围里面，许多的古圣贤的著作，过去2000年来教会历史所留下来的书，哎呀，都是没有一个人说我全部看完，没有一间神学院的图书馆的书有一个人说这一间神学院几十万本或者几百万本我都看完，没有一个人这样。
哎，你不要说几十万本呢，或许呢这个几千本呢也不一定能够看到那么多。
那我有一天看报纸啊，今天呢写书最多的一个人呢，就是美国的一个犹太人，研究犹太宗教的，他写了900多本书。
哇，
单单一个人写的900多本书呢，我们都没有办法
看完，
很容易看完。所以人的知识是有限的，但是这里有一个要提醒，是说我们不是不需要读书不需要上学这不是这个意思
是而且呢也不要想着既然现在所知道的是那么有限，那我们就等着将来有一天跟主见面的时候，那不就全都晓得了，现在在地面上就不需要追求了。那我相信呢，神并不是希望我们这样的哈。
对，这个保罗在这里提醒我们，讲的重点不是说知识不重要，知识重要，而是知识跟爱来比较的时候，先知讲到跟爱来比较的时候，说爱是永远长存，对不对？
是。
那么知识呢，有一天它会停止，我们所知道的呢是有限的，
是，
甚至先知讲道呢也是有限的，对不对？
对了，那么先知呢自己其实所能够领悟的也非常的有限哈，他们的智慧口才也是有限的， 所能够讲解明白的是在一个的限度的里面，等到那位完全的主耶稣再来的时候呢，这一切我们肉身的知识啊和讲论都要过去了。所以小小的总结来说，就是爱远远的比先知讲道之能、说方言之能还有各样的知识更为的超越的，因为爱是永不止息，可以一直到永远。哎，接着呢在十三章的十一节就提到了一个非常有趣的比喻，是孩子的比喻哈。
嗯，好吧，我将这节经文先读给听众朋友听一听。
好，
哥林多前书十三章十一节，保罗说，我做孩子的时候话语像孩子，心思像孩子，意念像孩子，既成了人就把孩子的事丢弃了。
嗯，十一节保罗用自己做一个比喻，说他做小孩的时候所讲的是孩子的话，所想的也是孩子的事情，是在小孩子的生命限度之内，等到他长大成人了，他就把孩子的事情丢了，因为他的生命已经进入到另一个成长的阶段。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所知道的就好像小孩子一样，我们在这个肉身所能够领受的一切属灵的好处，不管是刚才所提到的，或者是以前曾经提到过的做先知讲道的、说方言、有全备的真理知识的，其实这些都好像在小孩子的限度里面一样，我们所想的、说的、喜欢的都好像小孩子，非常的肤浅呐。等到我们来到神的面前的时候，我们就会好像成年人一样，对于神的认识更完全了。
对，那么所以呢，保罗在这里说，等那完全的来到，那么这里的意思呢，不仅是那些物质的荣华就不被重视，就连今生有用的一些恩赐，比方说他强调的方言呢、先知讲道啊，或者真理的知识呢，也被当作是孩子的东西，因为他就过去了。
嗯、是。
那么，但是爱呢是永不止息的，爱不仅是对今生有用，就是到了永世里面，在天国里面还是有爱，有那个最完美的爱的关系。另外一个圣经的理由就是说啊、神就是爱，对不对？说我们跟神在一块，仍然是在爱的关系当中。当我们完全的知道了神的事情以后呢，神的爱或者说爱本身呢还是存在的，所以爱比这一切更有价值。
嗯，
那么这十一节的这个比喻呢，说明信徒在恩慈上的追求跟生命的长进呢有密切的关系。当我们信徒生命还很幼小的时候，所追求的是一些比较幼稚的事情，所爱慕的恩赐呢也可能是比较能够叫信徒在情绪上感到满足的。可是等到信徒的属灵生命渐渐的长大成熟以后啊，在属灵方面的追求也会有深度。
嗯，
那么信徒一定会在爱的方面追求更大的长进了。
嗯，接着下来我们要看看镜子的比喻了，是十三章的十二节。哎，在这我就请周牧师把十二节给念一遍好吗？
他这里也很有意思，就是讲到这个末世论的一个重要的圣经经文了、就是讲到以后的事情。那么十二节，哥林多前书十三章十二节，保罗说，我们如今仿佛对着镜子观看，模糊不清。模糊不清，他说原来的意思呢有这个猜谜，猜谜这是原来的意思，到那时就要面对面了。我如今所知道的有限，又讲这句话了、我如今所知道的有限，到那时就全知道，如同主知道我一样。
在保罗的时代，人所用的镜子都是铜造的哈、把铜擦的闪亮就当作是镜子。哎，但是我们可以想象得到，那种的镜子是不能够把人照得很清楚的。所以保罗说，我们如今仿佛对着镜子观看，模糊不清。这里的观看是指我们在属神的事情上来说的，我们对于神和神的真理所认识的是非常的有限，就好像对着一面铜镜去观看，看得不是很清楚啊。
那古代的人的铜镜啊，两千年前我们可以想象，不是像现在的这个镜子，对不对？
是啊，现在是玻璃的镜子，还有其他各种不同的镜子。这个模糊不清呢，有两个要点我们要注意的。第一个就是保罗暗示了，对于属灵奥秘的事情，有好一些是我们现在不能够透彻了解的。圣经虽然记载了许多有关于救恩的事情，以及许多神要我们知道的事情， 但是有一些属灵奥秘的事情，神是没有在他的话语上记下来的。
对，
也就是说呢，有些事情我们是不能够凭着现在的启示就能够了解的。
嗯，
比方说哈，关于魔鬼的来源和他怎样堕落，关于灵界里面天使是怎样的跟魔鬼征战呢？这一类的事情，圣经就没有给我们很清楚的知识，叫我们可以做出一个绝对肯定的结论的哈。
对。
那虽然有许多人就认为了，圣经它的真理只有一事哈，是只有一事是什么呢？您可以看看哥林多后书的1:17-19，经文里提到了这四个字，只有一事哈。那但是呢，其实我们对于真理的认识呢，不是等于就只有这些的。
嗯，
而且呢，我们对于真理的认识呢，并不完全的等于真理的本身呐。
嗯，
就正如现在陶丽敏是一个怎么样的人，我是好人还是坏人呢？我这个人呢是一个就是行动比较急的人还是慢的人呢？只有一面的这个真相哈，其他人呢对我的认识和了解呢，就不一定呢只有这一面的。或许呢，周牧师了解我呢，啊，陶丽敏，我就觉得你是这样的。然后呢，其他的同工就认识，哎，陶丽敏，你是另外那样的哦。
你自己对你自己的了解又是另外一样。
啊、是了，所以呢，人对真理的了解呢，并不完全就是这个真理的。
嗯，这个在圣经方面呢，我们所知道的真的是有限，在人生方面，每一个人所知道的也都是有限。所以使徒保罗呢，我们看一看呢，在这个8-12呢，用了4次，至少4次有限有限有限呢，
嗯，
这是一个很好的提醒。所以这个铜镜的比喻，镜子的比喻呢，第一呢，就是对于属灵奥秘的事情来说的，是我们不能够完全彻透的，完全理解的，尤其是在今生知道的有限。第二呢，这里所说的这个模糊不清呢，可以说是从主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这个角度来比较的，也就是说那个下面讲到，到那时就面对面了，我如今所知道的有限，到那时就全知道，如同主知道我一样，这12所讲的。所以呢，这个模糊不清呢，不是指保罗对自己所传的圣经信息，所讲解的圣经福音没有把握，知道的是模糊不清啊，不敢这个完全肯定，他不是这个意思，而是说对于将来耶稣基督再显现以后所知道的那一个完全的知道，跟现在在肉体的限制里面所知道的一个比较，在这个属灵方面的一个认识的时候呢，我们的确是模糊不清的。那么在这里的重点就是我们要谦卑，就是知识跟我们所知道的，那知识会停止，我们所知道的有限，相比来讲它的重点，这将是讲什么？讲爱，对不对？
是。
所以它的中心思想，它的这个主要的意思呢，就是爱呢是永不止息的，爱是永远的，我们所知道的是有限的，当然我们是将来见到主的时候我们就全然知道。因此在爱的世界里面呢，我们等候主的再来。小桃子，你知道吗？这样的时候呢，我们看8-12呢有一个重要的提醒，那就是今天你要爱一个人，你不是对他完全认识了以后
才爱他。
有的时候你不明白他为什么会是这样，比方说你的一个弟弟或者是你的一个孩子，你爱他，你帮助他，鼓励他，叫他上进，哎呀，他又背叛你，他又不争气，他又去犯罪作恶，那么第二次你还是觉得你应该支持他，应该爱他，好像什么凡事相信呐、凡事盼望啊，你还是帮他，你帮他对他好，但是呢他还是不成长，
是，
哎呀，你就觉得你是不是以后还要再爱他了呢？那么圣经给我们看到的呢，是我们对人的爱应该是不吝啬的，我们是不断的爱，我们不断的付出。那么我们不明白，可是有一天呢，主耶稣基督再显现的时候，你所撒的种子，你所爱的那些努力呢，就会完全明白了。好像在教会服侍主，或者到某些地方去传福音，哎呀，那些人不听福音，那么是不是我们就放弃了呢？就不爱他们了吗？也不是。你看古代的宣教士，3年、5年、10年也没有人回应的时候呢，他继续的以爱心来传福音，终有一天他所结出的果子，我们能够看到神的荣耀。或者即便是今生不能够看到，将来 与主面对面的时候，我们就能够全然知道了。
周牧师，你这个分享非常的重要哈。其实这个也是圣经里所要提到的那个要点呢。爱是比一切都更重要的。
对。
所以在十三章十三节的时候，他做结论的时候就这么说了。我先把经文给念出来。
好。
如今长存的有信、有望、有爱，这三样，其中最大的是爱。那圣经里亲自的说了，最重要的就是爱了。那么经文里也提到了信跟望哈，其实呢，这并不是说我们今生就有信心，来生没有信心了，也不是说今生有盼望，来生就没有了。当我们进入到永世里面的时候，我们还是会继续的有信心、盼望以及爱。但是这长存的三样之中最大的就是爱了。这个大呢，其实可以从以下两方面去比较，因为他说他是最大嘛。怎么样一个大法呢？按照信望爱三者的效用来说啊，效用就是信心虽然是叫我们跟神恢复正常的关系，得到神的喜悦，盼望是叫我们不至于羞愧，使我们有力量忍受各样的苦难。但是这两种呢，都是叫我们自己得着好处的。唯有爱心呢，不仅是造就自己，还造就别人，而且叫神得荣耀。所以在效用方面呢，爱能够使别人、自己以及神这三方面都得到益处啊。
另一方面也可以这么说吧，信跟望，信心跟盼望呢，在今生今世的价值呢，好像比较高，因为一切呢都还没有实现，所以你需要信心跟盼望，是还在等待的阶段，因为是今生嘛，所以我们需要信，而且需要盼望。那么这样呢，信跟盼望的存在呢就有价值。但是等到一切都实现了，将来的事情已经都成就了，都得着了，都知道了以后呢，这个盼望也就不需要了，信心当然也就不需要了。所以这个信跟望呢是在今生今世，而爱呢，爱心呢，是无论今生或者是来生，它的价值都是一样的，不会因为时间的改变，今生来生，也不会因为空间这里那里有了转换，爱而跟着改变，它是不会这样。反而呢，我们会看到将来与主面对面的时候，对爱的认识可能会更增加，而爱呢仍然是存在的。所以信望爱，其中爱是最大的。
那今天我们谈到爱的永存性啊，不晓得对于弟兄姊妹有什么启发。对于陶立敏来说，这个启发非常的大。平常陶立敏是一个很喜欢做事情的人，在某一个程度上呢，也很喜欢追求一些的成就，当然那个成就不是说我希望成为一个什么世界上伟大的名人，赚很多的钱，而是呢，我希望自己所做的那些事情，哎，它都是有那个果效的，它甚至是有那个影响力的哈，就是这种的成就。但是今天呢，当我看到了啊，原来爱是那么重要的，爱是永存的时候，我就要鼓励自己更好的去追求爱，追求爱呢更甚于追求其他的事情，因为其他事情总有一天呢他们都会消失了，他们没有他们的功用了，却只有爱是长存的。
对，我们学了哥林多前书十三章，今天将八到十三节呢也给听众朋友分享了。回顾第十三章第一节一直到第十三节的时候，我们再次被提醒啊，爱的价值、爱的定义或者爱的这个意义、爱的解释，最后是爱的永存。不知道听众朋友，你看这一章经文有哪些方面是你要反省的、要学习的？比方说这里爱的定义里面有只喜欢真理，不喜欢不义，也有其他不计算人的恶，不自夸，不张狂，等等等等，这么多，你自己好好看着这些经文，在你生活里面有哪一些要照着这些来活出神的爱，我觉得是一个很好的提醒。但愿我们真道分解的听众朋友都能够靠着神的大能活出这样真正爱的生活。
在这很想送给你一首诗歌，叫做《真爱的代价》。神就示范给我们看了怎么样的去爱人。神就是爱，他爱我们到一个地步，是派他的独生子耶稣基督到世界上来，为我们牺牲在十字架上，好让我们可以得到新生， 那么今天的我们又是怎么样的去回应神这份的爱呢？
主，我愿放弃生命只为了你，主，我愿付出所有来服侍你，没有任何事能让我与你分离，渴望分秒与你在一起。
主，我愿放弃生命只为